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第41期的推广教育的佛法班这一周已经开始了。那我们星期五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呢，也今天是第一次上课啊。那第一次上课，我们先给大家很快的简要的复习一下啊。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是第六章啊。那第六章它的标题呢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啊。那佛法在印度的一个流传啊，从世尊的时代开始，世尊入灭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叫做部派佛教啊。那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论书啊，就是解释世尊一代的教法，整理世尊的这一些随机散说的契经啊。那在佛灭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叫做部派佛教啊。那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呢，大乘佛法的这一些教典开始比较流行啊，比较多人知道啊。之前或许有，但是就是整个佛教界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流行啊，就是流行声闻的这一些教法啊。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以这个利益众生、大悲愿行的这一些教学呢，开始在印度越来越多人知道，开始流行啊。那在大乘佛法流行的这个阶段呢，部派佛教还在啊。所以这一章就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啊，就是世尊入灭之后，然后有不同的部派开始成立啊，每个人对世尊的这些教说都有不同的诠释啊，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讲的比较对啊等等，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学派出现了。那这些学派它在时就是它会发展啊，有些又在分出不同的支派啊，像大众部它又分出不同的支派等等啊，分别说部它也又分出几个不同的支派。那随着时间的这个变迁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发展啊，那到了大圣佛法时代，他们还在印度的佛教界里面也占了一席之地。那这个就是第六章这边所要谈的。那第六章的第一节谈的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张，叫做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在这一节当中呢，导师有做了一些概述，谈到这个部派以发智论为主流啊，发智论在223页这边谈到哦，然后呢，在说些有部也有两大系。一个叫做持经者譬喻师，这个223的这本文当中的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位新同学还没有讲义，对对，我在意了，待会就有。好，没关系，我们用听的，就是他有分说些有部，他有分两个派系啦齁。我这边开这个讲义来看好了齁。 那一个叫做持经者譬喻师，一个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哦，这是在223页这边。好，那之后呢，那导师有提到了具有代表性的四位大论师，在224页有没有，哦，法救觉天他是持经譬喻师，哦，然后释有妙音他是阿毗达摩论师，哦，那这四位刚好两两代表其中的一个流派，哦，那接着就是介绍这四位论师的一些主张了，哦，那我们这边就不一一的说。那接着呢，在230页，我讲完这四大论师之后呢，到了第四大段说明发智论之后的论书转集，哦，那这边主要谈的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哦，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它就是解释发智论的一部论，哦，当然它还有自己一些课题的开展，但是他有把发智论的文引出来，然后一一的解释，哦，那这里面导师有谈到这个他的体力，啊哦，体力，那在231页的编辑体力这边有提到，哦，就是在针对某一个课题，他会先一个问，然后一个答，哦，那在答当中呢，就会有好几种不同的答案，哦，那有时候比如说有说，哦，有说就是有人这么说，哦，或者是标示说，哎，这是西方师说等等，哦，那有时候他会做一个评约，哦，评约就是针对不是他们的主张的意见呢，给予评论，哦，说他们哪里不对，哦，这个就是一种评破，哦，那这个是在232页的第一行，232页第一行，他评破他会有一些关键字出现，比如说如是义者，哦，或者是应作是说评约，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这个正义所要批评的一个内容，哦，好，那再来就谈到大毗婆沙论的一个编纂的时代，哦，还有谈到它有三个版本，有没有，在233页，哦，那有这个三阿罗汉说有吗，哦，道安的三阿罗汉说，那这三阿罗汉就是这三个版本的一个编辑者了，哦，编辑者里面呢有这一个广本的，哦，那也有略本，哦，有广本有略本，那我们目前所在大藏经所看到的呢，有这一个唐译的大毗婆沙论，哦，还有这一个北梁所译的这个毗婆阿毗昙毗婆沙论，哦，那还有一本呢叫做毗婆沙，哦，这个是应该是道安他所翻译的啦，哦，那这个毗婆沙呢，如果在这个毗婆沙这个是在234页的这一个二对发智论解说抉择与发挥这一段， 这边导师有提到大比婆沙论的汉译本，除了毗婆沙以外，还有北梁佛陀跋摩贡道泰译出的阿毗昙毗婆沙论100卷、哦、但是呢，他现在我们所看到是残卷，因为当时有一些战乱、哦、所以现在剩下的只有60卷、哦、然后还有唐译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哦、这里面的这一个第一行里面谈到的毗婆沙，它不是一个全本、哦、它是劫掠本、哦、它不是像唐译的或者是北梁译的这两个，一个100卷，一个200卷，这个都是全本、哦、那毗婆沙这个是劫掠本，只有部分的内容而已、哦、好，那之后导师就解释了这个说起有部几个特别的一些主张、哦、比如说第一个是三世十有，这235页、哦、三世十有。那第二个呢，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比较特别的这一些论义呢，就是12缘起说，那里面有4种缘起：刹那缘起、连复缘起、分位缘起，还有远续缘起。这个是在237页、哦、看标题，这个英文大写的 ABC 有没有、哦、就是刹那缘起是 A 有吗、哦、然后 B 是连复缘起，息是分位缘起等等、哦、那D在238页，远续缘起、哦、所以第一个是三世十有，第二个是有4种缘起，十之缘起说、哦、那第三个比较特别的论义就是二谛的主张、哦、那里面也有4种不同的这一种见解，关于二谛是哪二谛、哦、那这个是238到239。那之后呢，在239的国字刮胡三，国字刮胡三就开始说明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大毗婆沙论之后的阿毗达摩论书、哦、那总共有4部，有没有还记得吗、哦、第一部在240页，阿毗昙甘露味论，有没有？240刮胡一，阿毗昙甘露味论、哦、一辈子可能就只有在这边会听到这一个名称、哦、那在大概那它的这个架构就是在240页这边16品、哦、这边老师有帮大家把它的结构做一个表列、哦、表列、哦、所以第一步是阿毗昙甘露味论、哦、那在241页导师这边谈到作者是西方系的论师，但是又综合东西方系是见解与发展、哦、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啦、哦、综合的。然后第二部论在242页，名为阿毗昙心论、哦、阿毗昙心论。那心论呢，它改写了这个甘露味论，改编是依甘露味论而改编、哦、然后第三本在25，阿毗昙心论经、哦、那他因为心论过于简略、哦、 那并且倾向于非正统的这一种见解啊、哦，所以心，所以在心论的组织架构下，再加以修正或是补充啊、哦，那它又更接近了这一个毗婆沙师的正义，有没有啊、哦？在阿拉伯数字三小节，它还是西方系。那第四本论书是杂阿毗昙心论，在246这边。好，那就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之后的论书呢，大概导师列的这四部重要的。那在247最后也谈到略提几句摄啦齁。那俱舍论是在杂心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它已经不属于有部的论书、哦、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图。之前我们有说要修正嘛、哦、那寒假花了一点时间做修正了啦、哦、就是法旧的阿毗谈杂心论呢、哦、它其实还是西方系的，有没有、哦、它是西方系，要不然那个虚线下面、哦、它不应该在虚线上面就这样子、哦、然后阿毗昙心论经也是在虚线下面、哦、这对对，要看投影幕，大概是这样。然后俱舍论应该要移下来了哈。俱舍论它是经部譬喻师的，经部譬喻师哈，所以整个经部譬喻师要往下，非常的下。然后法圣的阿毗昙杂心论也是西方师啊，所以整个经部师要往下移、哦、所以法圣的杂阿毗昙心论、哦、阿毗昙心论他还是西方师的，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哦、还是西方师、哦、那经部师就是俱舍，俱舍主要是以经部师的主张为主、哦，就是比较认同经部师的见解，他其实他也是一个综合的学派啦，但是他比较偏经部师、哦、但按照导师的话应该是这么说、哦、好，那以上就是第一节的部分、哦、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节、哦、第二节的标题是譬喻分别说正量还有大众部、哦、那这边的譬喻呢，它还是属于这个，应该还是属于说一切有部里面的，它还不是经部的啦、哦、好，那这边讲的几个部派啊，譬喻分别说正量跟大众。好，那首先是持经者譬喻师，持经者譬喻师，我们看这一段导师的解说。好，导师说大圣佛法时代也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中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五十年，大概是这一个时间点。这个大乘佛法时代的部派佛教里面有一些是特重阿毗达摩的、哦、可以吗？那哪一些呢？第一个，南方的赤铜叶部的大四派，就是大乘佛法时代 的部派佛教有一些他特别重视阿毗达摩的哦的部派，在南方是赤铜叶部的大士派哦，那北方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哦，那是二者呢都取得该部的正统地位哦，该部就是大士派。取得赤铜叶部的正统地位，阿毗达摩论师取得说一切有部正统的地位，就是他势力最大，他的出版量最多，所以有这个话语权，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好，那赤铜叶部他不只是大士派了，现在南传上座部其实就是大士派这一支哦，这个赤铜叶部还有无畏山派哦，好像有一个叫无畏山哦，那这边是大士派。好，首先导师先说明有这两个部派，铜叶部跟说一切有部哦，那他们都是重视阿毗达摩。然后其中大士派取得赤铜叶部的正统地位，然后阿毗达摩论师取得说一切有部正统的地位。好，那接着导师要介绍这个部派中有一类的这一个修行者或是佛法的弘扬者呢，他重这个禅观，然后呢以及重视对外宣化，那他们是这个诵经持诵经者以及批师哦，也就是说这个持诵经者跟批师呢，他重视这个禅观哦，然后呢也重视对外的宣化，那这个是当然是一种相对的啦，相对于这个阿毗达摩论师来说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因为要写书嘛，造论嘛，造论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大家懂意思了，而且他们讨论的这一些论题呢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一些在论里面所阐述的这一些教理呢应该不是针对一般的民众，就是部派之间彼此这一种论义的差别，他们就做出一些讨论评判等等，那这个分别相对上来说了。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一个，导师先说明持经批喻者的法义风格与阿毗达摩者的一个差异。好，这边导师说，以有部来说，持诵经者批喻师不但法义与阿毗达摩不合，也就是他们所对某一些课题呢，阿毗达摩论师认为这样才是对的，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合。然后呢风格也大有差异。那这个风格我们待会会再做解释了哦。好，那所以导师这边用的是有部，以有部来说，也就是接着下来要这边所说的持诵经者跟譬喻师呢，他是说起有部里面的一类修行者哦，或是弘传佛法的宣扬者哦。好，那法义跟风格不同嘛， 所以是有两个点，早这边讲到法义不同，风格也不同、哦、那以阿毗达摩者瓜胡一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依经法而为深意的探究，就是依着经，然后对这一个经里面的内容做深意的探究。那这个基本上也是事实所需嘛，有些经没有解释还真的不容易懂，要或者是不容易明白它深彻的意涵，所以需要依经法而做深意的探究。但是阿毗达摩呢，他主要是进行于僧伽内部，受到僧伽的尊重，却是不能通俗的、哦、那这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这个论书里面他会说谁谁谁说、哦、这谁谁谁说都是出家众，都是部派里面的这出家众、哦、所以都是在僧伽内部、哦、那从出土的文献也某种程度印证这一点了，出土了，现在我们在挖一些古代的典籍嘛，对不对？经挖到了很多，论呢不多，而且通常论在挖的时候都通常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因为有一些当时的这个建筑已经埋到地底下了嘛，据说啦，这是听我们老师讲，那种被挖到这些论呢数量不多，而且它通常集中在某一些看起来像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空间里面，懂意思啦，像图书，因为他们挖嘛，会把这些古代的这一些遗迹里面会挖到一些写本，那主要都是经，这个论不多、哦、那他们被发现的地方也经常都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空间里面、哦、那看起来像是图书馆之类的、哦、所以阿毗达摩的这个论义呢，他主要都是进行于僧伽内部、哦、受到僧伽的尊重，但是不能通俗，因为里面所谈的这一些内容、哦就是太过于繁琐，或是太过于哲理化、哦、等等。那持经譬喻诗这一类的呢，它内重禅观，然后呢深入浅出，而能向民间来宣化。那这个就是持经譬喻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风格啦、哦、所谓的风格。所以风格就是阿毗达摩是依经法然后对他做这种深意的探究、哦、那持经譬喻是他重视他自己的体会、哦、他跟人家讲的是主要是体会，他不一定是说佛在哪一部经怎么说、哦、他不一定会这么样的这种引经据典，但是他主要就是这个自己的这种修行的经验去传达出来、哦、所以这个是一种风格、哦、好，那这个我们看到250页、哦、250页导师这边谈到呢，第一行，佛法自从部派它分化以来呢，每一个部派都各有所重，但是呢都有自行与一般教化这两个面向，也就是阿毗达摩虽然他重视依经来阐述深意，但是不代表说他们不修行不修禅观、哦、 他们也修禅观，只是说他们在阐述佛法的方式跟譬喻师不太一样，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有一般的教化，都有的。好，那接着导师说，这个上座不分出的独子不与分别说不，那这凡是不中阿比达摩在风格上就与有部的持经譬喻师相近，比如说独子系的一位大师僧伽斯那，那他的风格他不中这个阿毗达摩，所以跟有部的持经譬喻师就比较接近。好，那接着导师又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说与持经譬喻师风格相近的这一些部派，在当时与大圣是比较能和平共存的，因为他们的这一种风格比较相近，风格比较相近，所以导师他有注意到这一些啦，好，那这以上他就是一个概述，也就是阿毗达摩跟持经譬喻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上的不同。同时导师也说他们都有自行，就是有自己在修行上面有禅观的这一种修持，以及对一般的教，但是偏重不同。好，那再来接着导师要说明前面提到这个持经譬喻嘛，那这个譬喻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为什么他们叫做譬喻师呢？譬喻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导师先对譬喻的一个语词做一个解释。好，首先导师这一段一开头说到呢，就是在汉译译为譬喻的这一个梵语，或是印度的这种俗语呢，不只是一种，不只是一种。那以下导师就列出了几个都是被译为譬喻的一个语词啊。第一个是阿瓦达那，阿波陀那。好，导师这边说十二分教中的譬喻，这边又有一个专有名词了，十二分教又名为十二部经，就是佛的这个教典当中有十二种类别，可以啦，十二种类别。那里面有一种类别就是叫做譬喻，譬喻的音译为阿波陀那，阿瓦达那。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出耀或是日出，就是对它做意思上的翻译呢，音译是阿波陀那嘛，那意义呢就是出耀或是日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伟大的光辉事迹，这个出耀或是日出就是一种光辉的，要表达光辉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譬喻都是一些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都是里面的这个主人翁都有一种很崇高伟大的这一种德行，基本上都是世尊过去生，他做了一些令人家感动的伟大的事迹。那在譬喻当中呢，不一定是佛的过去生，所以导师说无论是佛的或是佛弟子的，一般出家在家的，就弟子当中有出家在家的，凡是有崇高的德行都闪耀着生命的光辉，所以 所谓的光辉的时期初耀或是日出，就是在说明这个光辉了，什么样的光辉？生命的光辉。他这样的一种德行呢，都是佛弟子所敬仰。那这个是譬喻，叫做譬喻这一种教典的一种意义，还有它的内容，就是都是一些故事。那这故事包含世尊的伟大的事迹德行，还有佛弟子的。那本身基本上它就比较局限在世尊的过去生啊，它本身它也是一种故事的一种类别的一种教典，它比较是局限在我们释迦本师释迦佛的过去生，但是譬喻呢还包含佛弟子的啊。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舍喻经、相机喻经这样的一种譬喻，那它的原文叫 Aupamya， 就是一种通俗的比喻了，通俗的比喻。那另外还有这个音名当中有这一个中音喻，中音喻，还有这个比量，比量的喻，对，比量中的喻名为 Drishtantanta， 就是这个举一个譬喻了，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叫做生无常，对不对，因是什么？所作性故。欲是什么？就像瓶子一样，瓶子也是所作嘛，那它一时无常，一摔就坏了嘛，等等，所以那个欲，比量的欲，就是这个 drishtanta。 好，所以这一段导师就做一个解说，就是后二者就是这个Aupamya 跟这个 Drishtanta， 它是对于某一个义理为了容易理解来举事比况以作说明，与阿波陀那本来是完全不同。阿波陀那是什么？就是一种光辉事迹的故事，懂意思了，它本来没有譬喻举喻的这样的一种，本身这个字没有这个意思了，但是呢这一些故事通常都用来举例用的，听得懂吗？比如说讲到布施，他就讲到过去生佛怎么样行这个布施，然后就举一些故事，所以这三个呢慢慢就这个统一起来。我们看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所以本来呢后二者它比较是一种举譬喻 举例说明 的一种作用，那跟阿波陀那本来不一样，但在佛法的传播当中，阿波陀那譬喻还有这个佛传的事迹，有时候称为因缘，因缘 Nidana， 但这个佛传事迹有一些佛典呢也称为阿波陀那，阿波陀那，还有受记以及佛弟子及世人的传记或是传说，以及通俗的比喻，都在宣说佛法时用作譬喻来作为说明，那于是呢这一些语词就统一起来泛称为譬喻或是因缘，他们都是在说明这一些教理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一种例子， 来做说明的例子。好，那导师说以比喻举事例来次第解说是古代通俗教化的实际情形。好，那接着第四段导师说呢，这一类教典译为汉文，那在大正藏它被编在一个部类叫做本源部，那内容非常的多。那导师说有部的诵经者以譬喻为教化方法，在义理的论究时呢，多附以通俗的譬喻。这些诵经者经常会再举一些譬喻啦，比如说在大毗婆沙论当中就有射箭喻，有没有？射箭喻后面有一个角数20，这个20的内容应该不恰当，大家先就是20的内容做一个记号，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射箭喻的内容。这边给大家看什么叫做射箭喻了，这个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21，就有一个问题说，有因缘故诸法得生，亦有因缘故诸法灭耶？是不是因有因缘故诸法生，然后也是因为因缘呢诸法就灭去？譬喻尊者作如是说，他说生待因缘，灭则不尔。就是他的主张是这样子了，生需要待因缘，灭就不用了。那他就举一个譬喻，他说像人射箭呢，这个发箭需要力气嘛，力气就是因缘嘛，但是这个箭发出去堕地的话就不需要力气，自己就会掉下来，所以灭则不尔，这是他的主张了。他后面他会被人家批判，我看一下，好像那他后面会有举阿毗达摩的主张，大家不要紧张，但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阿毗达摩论师他就引述了譬喻者的一个意见，然后后面他会批评嘛，但他引述的是人家的意思，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时候这些部派他们有留下一些书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就是引述的跟他在他们这个部派所流传下来这个书的意见又不一致。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同一个部派，但是他这一个现存那个部派的论书可能是一些其他分支的一个的这个著作，所以跟这边所引述的不一样。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些阿毗达摩论是把人家丑化了，就是说人家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他把人家认为是这个意思，所以到底是哪一种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所引述的主张跟现存有还留存的这个部派的这个主张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好，所以他譬喻尊者嘛，他就说生是东西升起的时候要因缘，灭去就不需要，他就举这个譬喻，这个好像有道理嘛，有点摇头。还有譬如陶家转轮虚力，陶家转什么轮，就是那个拉胚嘛，那他可能需要踩啊，他才会转嘛，那这个你只要不踩他就停了嘛，懂意思啦，指责不尔。那阿毗达摩诸论师，这个是正统的大毗婆沙论的争议了， 他就说诸法生灭俱待因缘，以灭与生皆是用故。哦，那就有人就问说，那前面那一个人的主张所说的譬喻，那你怎么解释呢？哦，确实这个剑掉下去，当时还不知道那个是地心引力啊。那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说？不必虚通啊？为什么非三藏故？他们讲那个东西在《阿含经》里面没看到啊，不用理他。他们那边讲是他们自己讲的啊，不用去会通哦。然后他说：“凡圣法义不可立通，就是在这个说明诸法生灭。”这个是佛法里面的一个课题啊，你怎么可以用这个世间的这一种凡夫法来做譬喻呢？就是不可立通啊。又见以轮亦由因堕而止啊。那这个见堕因者，为排顿地等啊，设无余因，则。弯弓等亦是其因啊，若不先设这个金和油堕啊，也就是它会堕，也是前面你射出去它才会掉下来，那个都算它的因呐啊，你没有射它也不会掉下来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它那一个弓了哈。好，那这个轮指呢，为手杖等啊，设无余因，则能转者啊，没有其他的因的话，那就是你让它转也是因啊。若先不转，现在怎么会止呢？啊，懂意思了啊。好，那后面还有很多了啊。好，那问他说，排手等。障碍见轮令其堕止啊，如何与彼为能作因啊？他说：排手等物障彼心转啊，非爱堕止，为能作因与理何施啊？这个是牵涉到能作因的一个定义了啊，能作因，对，不障碍嘛啊。所以他并没有障碍他掉下去或是停止，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能作因，就是不障碍他发生。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讲义啦。所以这个摄见喻跟陶家轮喻，摄见喻就是刚刚那一个了齁。那他后面还有这个施财喻、路行喻、破衣喻，这个的内容在讲出22了齁。里面都提到譬喻尊者齁。譬喻尊就是譬喻师了齁。好，那这个自己看，还有这个拳指、拳头跟指 ,252 页。全指喻，天衣喻，还有女人喻、行路喻，所以这一些譬喻者呢，在这有部的诵经者，他其实主持在251页的倒数第二行，有部的诵经者，他都以譬喻作为教化嘛，对不对？他会讲这些譬喻。所以这一些这个诵经者就被称为譬喻师，就是说法的时候呢，都会讲一些譬喻啊、等等。那导致说譬喻对佛化民间的影响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253页，也许比阿比达摩论。更为亲切，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很有趣嘛，这个道理再配合这个故事就 会记得很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第五段呢，就是譬喻诗的简介。这边导师列了好几位了，一直到261页，都是在介绍譬喻诗，都是在介绍譬喻诗。那第一节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休息啊。那后面的这个譬喻诗的简介，我们就下一节再跟大家那个解说啊。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